这里有一位提出来三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呢学习《法华经》，学习的次第如何较好？按怎么样的次第学习才好？应我的看法是应该这样啊，应该呀、最好是能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。这是第一个方法，把它背下来呀、然后呢是多找一些参考书啊，读一读参考书啊，是古代的参考书，藏经里面有，就是啊天台智大师的法华经的著作啊。天台智大师他自己写的东西很少，都是他的弟子记录。那么其次就是家乡大师啊，三论中的家乡大师，他也有法华经的著作，也很多。再就是唯识中的窥基大师，他也有法华宣赞，也是很好。那个后代的人也有很多著作，好，这个近代的人。也不多，但是也是有。那么呢，用这些著作去啊，做参考。那么呢，这是第二个啊，第一个次第就是要把它背下来最好。如果不能背，你天天的呀读，一天读一卷也好，读两卷也好，读三卷也好。一个是自己读诵，一个是找参考书。第三个，还有第三个次第啊，拜佛啊，拜这个智天台智大师有一个法华忏，法华三昧忏，你也可以拜，这是一。其次呢，应该是静坐思维，思维这个法华经的义啊。这个静坐包括是奢摩陀和毗婆舍挪。其实呢，这个法华忏上面，法华三昧忏上啊。智大师已经说了，就是要修止观的。那么这样子去学习啊，你有可能会得法华三昧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人呢、如果没有特别的业障啊，假设能爱惜光明的话，就是不可思议的，有可能会得法华三昧的。我的看法呢，世界上的杂事啊，尽量的减少。有这个身体的存在，不能说没有事，但是尽量的减少啊。如果你能够啊，专精的做这件事，是有可能的。现在的人和古代的人呢，一样，都只要你肯努力，也能得法华三昧。要是自己不努力，那就是不行的。这第二个是如何研读啊古德的著述，研读古德的著述怎么样研读啊？当然就是按照他的著作去阅读，这就是这样子。但阅读的时候啊，也还是一样一样的读啊，你不可能是同时把所有的著作都读了，是不可能的啊，一样一样的读。一样一样的读啊，人的欢喜心也不一样啊，人的呀、过去生的因缘也不一样啊，现在的程度也不一样，这个很难决定怎么样。如果你欢喜三论中，那当然就是读家乡大师的著作好。那么读他的著作呢，你也是不要着急。那么一页页的读，读完了的时候啊，就精行，精行的啊，你读了三刻钟的时候，合上本子就精行，精行的时候就思维你所读的道理，你这样子，这样子一方面思维了以后，你或者静坐一会儿，然后再去阅读。我因为用这样的方式，可能应该是好的。要是你一直的读了几个钟头， 年轻人呢、啊、眼力好也是可以，读完了不思维呀、啊，我看就没有用啊。这是要思维。第二个情形呢，这一部著作你不可能就是读一遍的，是不行的。我看呢、啊，好书不厌百回读。我看你，道宣律师听他的法师讲这个毕竟是讲了20遍，他听了20遍，让他你我们读道宣律师的著作，他那个文晓的程度有多么高啊！他要听他师父讲，必须得讲20遍，所以他呢成为律师。我们要读经，我认为呀，读20遍还是太少了。所以你一部著作，你学的一部经啊，你要尽量的读，读它100遍的也不算少，这样的你才能有成就。所以你问我如何研读古德的著作啊，就是一方面阅读，一方面思维，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读，你不能就读一遍两遍也不可以。当然这个读物啊也应该做笔记，做笔记的时候啊，有些不懂的地方应该记录下来，也特别有心得的地方也可以写出来。那么你不懂的地方呢，当然呢、啊、也可以去各方面也可以去讨论的。来听讲之前呢，于如何先预习。那么我认为如果现在到这来听讲之前，你也可以把这些著书都预备好，这些参考书都预备好，也可以看，都读一读。你花一天的东西都读智者大师的著作啊，你欢喜为师中的嘛，就读奎一大师的著作，都可以读一读，也还是阅读一下思维。那么要是你不嫌弃这个妙境讲的不好，你可以来听听了，你看看妙境讲的哪一个地方讲的怎么样，哪一点怎么样，你也可以思维，也可以提出讨论。那个我说这个话就什么意思呢，但是我不敢说大话，我很多我不懂，那么呢有的地方也可能会分别，只此而已。听讲回去呀、啊、如何复习呀、啊，参考哪些资料，参考资料还就是古人的或者近代的，一样刚才说过的，就是要温习一下，温习啊。当时古代的人呢是啊不许人写笔记，这些大禅师说法的时候，不，你不可以写笔记，不可以。那么他有他的想法，但是我妙境不敢像古人那样的不许人写笔记，我不，大家自由，你愿意写就写，不写就不写。你记忆力好，不写也可以。但我说的话呢，多数都是啊，经论上现成的语言。我妙境说的话不多，我自己私人的意思很少，多数都是经论上的。但是这就是看我的记忆力，要是没有问题啊，我说的就是经论上的。如果记错了呢，那就是我说错了，但是我私人的意思不多。所以如何复习啊，那就是一样，你就是像读经一样啊，这样复习。这又有一个问题哈、啊、如法师啊昨天说的呀、啊、法华经嘛开宣显示入于佛乘，就是究竟圆满了，为什么又法华经以后佛又说涅槃经呢？对，说涅槃经啊，这个佛是大慈大悲啊，有无量的神通道力，的确是啊能广度众生的，但是众生还是难度的，不能一下子度尽了，还有很多众生没有明白法华经的道理，还善根还没能成熟。那么临涅槃的时候啊，佛又说涅槃经呢，就是要在度化法华经 没有度化的众生剩下来，但是到那时候善根又也有成熟了，就是度化剩余的，度化法华经没有度化的剩余的有善根的众生。这个不要说是涅槃经这样度化就圆满了，也还是没有圆满，也还有很多的众生还要等待佛来度的，度的。所以说涅槃经说完了，将来还是要说经的。所谓呀，九旬坛庙四法，是这那是讲那个法华宣义，是讲了九十天，就是这。是这样的啊，九十天呢解释一个妙字，不是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题目，要不是请问其真意，这就是解释妙法莲华经的题目，讲了九十天，是这样一种。有七个问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有七个问题，我看我不知道。能不能回答啊？我先念第一个问题。第一天呢，说三种法轮，要在方等时，坛次探报，般若时嘛，空慧随喜，十二时中啊，不知有否回小向大的菩萨出现？要有啊，是即在此二时，也是奢摩归本法轮，或者是啊。佛即为此等众生说法华，在奢摩归本法轮呢，仍只现属于法华。这是画个问号。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满意。这个三种法轮呢，是根本法轮，这是华严经说的啊。支末法轮呢？就是阿含经、方等经、般若经。这个奢摩归本法轮呢，是指法华经说的。这是嘉祥大师啊，他这样啊，施设的，也是有根据的，就是根据这个体育品和信解品说的。那么这个方等经啊，像维摩经上啊。啊，贪边自小啊，贪大抱怨，的确是这样子哈。这个般若经呢，也有多少啊，何次小乘人，但是不多。那么此二十中啊，有没有回小向大的菩萨出现？这个在表面上看呢，没有。在方等经啊。和波尔经啊，他们我们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，这些阿罗汉呢受到刺激，像那维摩经上啊，和阿罗汉受到维摩居士的开导开示，和这个天女和舍利弗啊这个神通的视线的境界，阿罗汉的心里面会想一想的，他们会想会感觉到这个大乘菩萨的境界，并不像他们以前说的那样子。菩萨是不断烦恼的啊，这还是个平常人呐。这在阿含经里面是有这个意思啊，菩萨是不断烦恼，但是菩萨不断烦恼能说出了那样的妙法，菩萨不断烦恼他的大神通境界阿罗汉呢无所作为了。你看这个道理怎么讲呢？所以这个阿罗汉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遇见了这样的呀刺激啊，他会重新想一想。所以啊，但是他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所以啊，没有回小向大的菩萨出现，没有。如果要有的话呢，那么佛会为阿罗汉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的，会这样子的。那没有受记，就表示没有这件事。你我们读这个般若经，读这个方等经，我们也看不出来这些阿罗汉会小向大了，还看不出来。不过他内心里面会有些酝酿，会感觉到我们还有所不足，阿罗汉会有这个感觉的。 所以是这是啊，这是第一这一个问题啊，要有四季在此二时，也是奢摩归本法门，对的。要是有的话呢，他们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呢，不会对他说明一下，那么就等于在说法华经了。要是在那里说法华经，当然也是奢摩归本法门，也是的。或者是佛即为此等众生啊说法华。在奢摩归本法论呢，应只限于法华。这个地方我的意见和你不同。这个如果在阿含时也可以啊，阿含时、方等时、波若时，在这三个时期内呀、有的阿罗汉的根性的人，他忽然间回小向大了，佛就为他受记，会说明这个大小乘的问题，就等于是在为他说法华经的。所以那也还是现，那就是奢摩归本法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所以有的人没有学过天台宗的话，就因为天台宗的五师啊，这五师的判教不圆满。其实呢，我们能想到这个五师不圆满，智大师也能想到，所以智大师根据药草一品呢，又有一个通五师，有个别五师，还有个通五师，就是在别五师里边，随时都有通五师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也秘密的也可能说法华经了啊，就在说法华经的时候，要是纯是小乘人没能转变的话，那他可能还是阿含经的境界，这是在佛的智慧之中啊，是无障碍的，可以这样解释。我这样解释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哈、啊？不过还可以再讨论。二，又佛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四谛时，既有数万天人呢发无上菩提心，在此法轮呢是否为奢摩归本法门？这个不是，因为这声闻的根性啊。他还没有啊，这个回小向大，没有。那个发无上菩提心的，他那个是菩萨根性，他是菩萨根性，他直接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啊。那么他是属于大乘佛法范围内的。现在奢摩归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原来他是小乘佛法的学者，是思想小乘佛法的思想，现在把思想转变了，回向到。回转到大乘佛法里面来，这时候叫奢摩归本。他要一开始就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这是属于根本法轮的范围内的，不是奢摩归本。这个意，这里面的意有这么一点出入的。是否一切奢摩归本法轮皆是法华经？是的，我看那个江源大师他是这样意思。不过这个奢摩归本法轮呢，如果按照通五识，通达的通，通别的通，按通五识的意来解释的话，就不限于佛到最后才说法华经的，是那么意思。那么就是法华经说法华经的时间呢，就随时有众生根性成熟了，有阿罗汉回小向大了。那个时候就是说法华经的时候，那就叫做奢摩归本法门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说法华经的时间呢，有一不能说决定，但是法华经这个意义是决定的，是不变的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涅槃经是否也是奢摩归本法门？须跋陀罗最后得度证阿罗汉果，先佛而入涅槃，在其所闻的法是否即只是奢摩法的事例？他要没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还是奢摩法的，不是属于根本，也不属于奢摩归本法的。这个涅槃经啊，有一点是智者大师对他的解释呢，不是纯圆独妙，法华经是纯圆独妙，纯是圆 大乘啊，与不乘的境界。那么佛涅槃经啊，里边也照样说阿含经的苦集灭道的道理，也是这样说的。也是这样说，有一点不同于阿含经呢，就是在涅槃的法会里边的听众啊，也同时听闻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道理，这就不同于阿含经的，这一定是不同的。但是他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他还可以啊先修小乘佛法，先修啊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故，观应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也可以，还是可以这样修。那么这就是和《法华经》有一点不同，这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可是其中呢也有相同的，就是也有的阿罗汉在《法华经》的时候没能回向向大，到了《涅槃经》的时候回向向大了，那么也就是舍末归根法门，就是这个地方和《法华经》有同有不同，可以这样说。只闻小乘的一教经，未闻大乘的涅槃经。那在涅槃会上好像不是这样，不过这个涅槃这个一教经呢，那就没有这个大般涅槃经的那这样的事。大般涅槃经啊，一教经比较含蓄了一点啊，可以说是它通于大小乘，也这样讲也可以。但是大般涅槃经那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，那就不同了。四大梵天王啊，第四诸天是否只在佛出成道时清转法轮，之后说诸经时就没有如此多诸天清法的情况？不过你这个问题，你读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你就会知道。那他还是有的，也还是有哈。你读一读啊，那叫什么经？阎王不是阎王般若经哈，大乘心的观经，还有什么？也还是有的，还是有情啊，不只是佛出成道时。第五个问题，是否有的佛没有梵天王请法而进入涅槃的情况？是否有的佛没有梵天王请法他就入涅槃的情况？我看没有这件事，我看是没有这件事啊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在这个十二分经啊上面看，有个无问自说，有个无问自说，那意思有的人来请法，不过当然是啊你请问他回答你，他就说一部经的。但是要没有人问呢，佛要认为应该说经，佛还是会说的。所以佛的呀、是不是入涅槃，那是不是因为有没有人请的问题，也不是那样子。那个这其中有一个不常见的一种说法，就是佛成佛这个问题呀、就在法华经当然是说了佛成佛的问题呀、尤其是有人问啊、女人为什么不能成佛，其实这些问题就是也包括在内的。我们想一想啊，佛成佛这件事啊，我们从这个经论上说这个修行的次第上看呢、比如说我们不要说是说是佛法的圣人啊，就是说世间法的事情，他得到修这个禅定啊，由欲界定到为了立定，由为了立定到色界定，他色界定修成功了以后啊，就是说当然他还是人间的人，还要吃饭啊，也可能还要睡觉，不睡的会很少，不睡也是可以。 那么他要是死掉了以后，当然就是到了三界天上去了。到了三界天呢，他如果是在阴间信佛，他到三界天以后，他还会呀、啊，那亲近十方诸佛听佛说法的那个空间是特别大了。那他要是信佛，他随时可以到弥勒菩萨那去听法的，他可以到他方世界，到阿弥陀佛国，到药师佛土阿周佛世界去听闻说法的，因为这梵天王的神通是很大的。那么他这个他梵天王的寿命很长，他要继续修行啊，我们昨天也说过了，他可能一生就成佛了，那就不是在人间了，他就是在天上了。假设说是天梵天王，我们这样说，说是阿罗汉的话，阿罗汉他已经修行得了阿罗汉果了，但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入涅槃了。入涅槃了，要是小乘佛法，当然他就是啊，前一刹那死亡的时候，前一刹那舍身显现是灭了，第二刹那就不生，不灭不生，就是有真如的境界了。要大乘佛法来说呢，他还是有舍身显现时的，有舍身显现时啊，但是不是人间有漏的境界，那就是到了是无漏的啊佛世界去了啊，也不是人间肉眼天眼所能见的了。他到那个世界，他也不是佛，他还要听佛说法，还要修行，修行他会进步啊，这就和这个法身菩萨一样啊，他要继续修行，修行他就成佛了。那么我们现在问一问，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成佛？他是在人间菩提树下成佛吗？他不是人间的人，不是凡夫啊。他没成佛的时候已经弃舍了这个有漏的身体了，他得的是无漏的啊，无漏的舍身显现资料，他不可能是在人间的。我们看这个《杂含经》上啊说的这个。说这个舍利弗那入涅槃，入涅槃以后，是这个阿难尊者啊就流泪了，就是很痛苦很悲痛嘛。那么佛就安慰他说，舍利弗尊者入涅槃，他的戒身灭了吗？他的定慧解脱懈怠之见灭了吗？舍利弗说阿难说佛也是没有，他的戒无漏的戒定慧解脱懈怠之见还在，这是杂含经说的呀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就可以想一想，这个慧他的智慧还在啊，他的懈怠之见也是慧也是在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个慧是心所，有心所一定有心王啊，有心王心所在啊。他的戒我们说他是舍法，那么这是舍心，都无漏的舍心都在的。这有漏的透皮囊是火化了啊，没有了。无漏的这个舍身还这个舍身显现是在的，这无漏的舍身在哪里啊？到哪去了？所以《大乘法华经》上这一段文啊，说的是和《阿含经》的意思是相通的，是相通的。这等于《阿含经》啊，给《法华经》做了注解了啊。就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，他的无漏的舍身显现是还在，就是到了佛世界去了，就同释迦牟尼佛在一起。他要没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要听佛说《法华经》的，他会发无上菩提心的。他住在修行就是成佛了。他在什么地方成佛？这需要要是梵王没有向他请法，他就入涅槃了吗？有这个事情吗？所以你从这地方想呢，我们人间有佛出现世间呢，所以还是《法华经》说的对了，有本有迹，这个是。他自己成佛的那个是在，那是在第一地的境界，那是圆满报身的毗卢遮那佛的境界。来到人间成佛是他示现的，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再想一想，你再想一想吧。那么他这个时候他要来人间成佛来呀、啊，他为什么要来人间成佛？是来度化我们的。说梵天王不请法，我就不说法，我要入涅槃了吗？所以我从这里想啊，没有这件事，不会说是梵王不请法就入涅槃，没有这件事，就是还是一定会有梵天王来请法， 因为梵天王也并不是一个，这个梵天王就是苏三的这个啊大梵天王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梵天王多得很呢、啊。这个不梵天王不信佛，那个梵天王还能信佛的？就假使完全没有佛的大悲心，就不发生作用了。我不说法了，我又回去了。我相信没有这回事。是第六《法华经》教化回小入大的菩萨，而又正一菩萨念佛三昧，在为也利益直往菩萨，两种菩萨也叫好，是对的，是这个直往菩萨在法会上也是会得到利益。不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在这个前十四品呢、啊，就是主要的佛说法的对象是回小向大的菩萨，是为这个回小向大的声闻，他们的大乘善根这个时候成熟了，就经过方等经、般若经的佛的善巧方便的调伏，他的大乘善根成熟了，所以这时候佛为的说法华经，所以叫为这个回小向大的菩萨。这个直往的菩萨发菩提心，那么当然是在前四十品他也在会的，但是不是主要的对象，所以就是这样解释了。这个到后四十品呢，当然直往的菩萨，回向大的菩萨也是菩萨，直往的菩萨也是菩萨，同听佛说法，在分别功德品里面都看出来得大利益的，是这样的。七正佛果真实之后，才能出生全智。在我们现在常听法，要善巧方便，此方便既不是真方便的，要如何做才叫恰当？这个正佛果真实之后，才能出生全智。这个话是这样哈，这个全智啊，就是方便的善巧的智慧。我看有智慧的人呢，多少都有一点，不是不要说圣人，都有一点。但如果圣人的人，他的呀、这个善巧的智慧也会有，就是多少的问题。一直到八地菩萨以上是最殊胜的，到成佛的时候是最圆满的。不能说是到成佛的时候才开始有全智，不应该这样说。我们现在听消息佛法，要善巧方便，此方便既不是真方便，这是对。我们是凡夫啊，没有这个无漏的根本智，当然也没有无漏的呀、这个四虚的方便的智慧也是没有。要是我们呢得了出国了，得无生法忍了，这时候有无漏的智慧啊，那个方便的智慧也有无漏的气氛，那比较好啊。到成佛的时候才是真实的，是的。所以要如何做才叫恰当啊？那就是要努力的修行了。你不努力修行啊，我们永久是个生死凡夫。我答复了这一期。这七个问题哈，我认为是答复了，我不知道这问的人满意不满意，但是可以再讨论哈。这里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说刚出家的时候法师第一天呢说，刚出家的时候见佛像啊，见僧见一切皆有欢喜心，日后就有些不对劲儿了。是对佛法的了解有问题。请问该对佛法有何最基本简要的了解，才能保持出家师父对能道心不减欢喜心不退呢？我昨天呢，我读这个道安法师传，读这个传呢， 他年纪也不是很大哈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了，他的师父就叫他种田，到田里面去种田。你叫我去种田，我就去种田。他一点也没有什么怨恨的意思，没有说我出家是来修行的呀，你叫我种田我不种，他没说这句话，他就去种田。我因为这件事，这就是看出来呀，不是平常人，不是平常人。这个后来种田种了三年了，还不是短时间的。种了三年以后，三年的时候，这道安法师就向他师父，我请经，请师父给我一部经我看。那师父就给他一部经，他是变异经啊，什么经？这部经有5000多字。等到晚间回来种田，晚间回来了，回来了就把这部经呢就还给师父。师父啊，不是你看好了吗？师父我看好了，我也是能背下来。哦，能背下来。说再请一部经，又请了一部经，请这一部经呢，这部经有10000多字的。那么他第二天还是去种田呐，没有说我读经我不去种田，没有去种田。等到回来的时候呢，又把这部经又还给师父。师父说你看好了吗？说看好了。那么你背一背我听了，他就这么把这经背起来。你看他这个时候啊，有这么高的智慧，你叫他去种田他就去种田。这种人呢、啊、就是真是大智慧。就是所以我们出了家啊，说是这个我说师父不讲理，就不讲道理，打我相反。其实你像道上会呀、啊，那就是讲道理，你一点过失没有，就打你相反。他说是我说师父不讲道理，我不拜他做师父了，这是自己的智慧不够啊，这就看看你怎么反应，就知道了嘛。所以这样说，我们出家有什么基本的简要的了解啊？我们能保持出家师父啊，能道心不减呢、啊，欢喜心不退呀、啊。所以一开始能有那么高的智慧啊，这是要求太高了啊。这就是也还是一样，要不断的要努力学习佛法，你的智慧逐渐的增长，当然就是没有问题啊。对于佛法的欢心呢，不退。遇见什么境界心里不退。有的在家居士、啊、信佛了以后啊，做生意赔本了，我不信佛了啊，当然对我也没什么好处，这是这个意思一样。就是你对佛法的理解不够，所以这个反应就是这样。所以说有什么基本的方法，什么基本方法，你还是你愿意阿含经我也赞成，学习阿含经也很好啊，你愿意学习般若经，我因为般若经也是非常重要啊。愿意读法华经也是好。那么就是从佛法里逐渐的学习增长智慧，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啊。通常说出家一年呢，佛在眼前；出家三年就佛在天边了。这就是学习的不够，学习的不够，就是努力的学习啊，也不要懈怠，爱惜光阴就好了。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常熏习般若，根性就变利；常亲近色声香味触呢，根性就变钝。可是在家人白天上班呐、啊、应酬，到晚上静坐，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白天各样的面孔。是的，白天煮饭做菜，晚上静坐，心里总是现出各式各样的菜色。白天呢数钞票嘛，晚上还是想着钞票。此时啊，如何除去心中啊这些影像？如何才能在白天工作时尽量不使外境啊烙印到心中？这个是啊，在家居士啊学习佛法是非常难的。 你读这优不塞戒经就说了，在家居士啊，多恶烦恼所困扰，但修行很难，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佛才施设出了个出家的法门，就是出了家，你想要真实修行，那就是得要出家才可以的。出了家呢，就是远离这个尘劳的事情，那么静坐的时候心就容易清净，自然是道理就是这样的。说我的静坐是心里有妄想，是的，因为你就是你做的事情啊，就是你的妄想。你要是常常拜佛啊、读经啊，他就是有妄想，妄想是清净的。说是、有人呢、啊，初出家啊，年纪大了啊，或者是40岁、50岁出家，出家以后啊，在庙里也用功，但做梦的时候总不是出家人，还是在家人。做梦的时候还是在家人做在家的事情哈、啊，哦，怎么怎么的。要是从小出家以后在佛法里学习几十年了，他做梦的时候还是出家人，在梦里面他是出家人，不是在家人，就是熏习的问题啊。所以想要修行啊，那就是得要出家才好。所以说有的人不出家也可以修行，那就是特别的人可以，但是这种人少了啊。所以这个上面说怎么样能除去心中的这些啊这些影像啊，怎么样能除去啊，你非要远离不可，不然你除不掉，你除不掉。我的看法就是得出家才合适的，但是出家又不修行你还是不行，也是不行的。五欲第二个问题，五欲之中啊，私欲很厉害，整天都在想吃的，有时候不想呢，但是一到吃饭的时候贪吃的心就强烈起来，有何办法对之贪着饮食？这个阿育王传上面有优不居多尊者的这些事情，是有一个比丘啊，就是到他这来想要跟他小禅定，优婆居多尊说我有条件，就是要听我话，我叫你怎么的你怎么的，那么你就跟我交禅定，如果不听话你请你离开这里。说是我听你教导，但优婆居多尊是大罗汉，他一入定就知道这个比丘啊有什么什么毛病，就是贪吃，就是欢喜吃。所以那么这时候优婆居多尊就预备一个很煮了一个很好的粥，他正是他愿意吃的，于是把它端好了，大家对面坐。对面坐的时候，这个比丘想见这个粥很热，就是用口来吹，要很凉，然后赶快吃。那个尊者说：“你着什么急呢？不要着急。”那么着急说：“你要听我话哈，好，说是你先吃一口，然后吐出来，吐在碗里头。”你再吃一口再吐出来，然后你再吃你吐的。就这样子叫他就不高兴，这样子所以听我话的呀。那果然以后再不贪吃了，以后就是不贪吃，什么好东西吃了他心里一想啊，就是这些东西就像吐出来的一样，这个爱心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什么事都是不决定的，你有办法对治呢，它就会好一点。三啊，还没有满目空闲呢，读阿含经之前，有何方便才能观照苦空无常无我所的真理，时时常常现前不忘时？这个是诸法因缘生哈，我只头一天说吧哈。是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乘，就是这个众生自己内心里面啊，虽然是发心学习佛法，但是还是原来样的，你非要给他新的东西来灌输他，来改造他才行。你没有读阿含经啊，你就修苦空无常无我的真理，那怎么行呢？你一定要去读这阿含经，或者读大智之论也可以。 都把这个文字上的佛法去思维，多思维多思维，慢慢的你就可以记住了，一定要读。所以经论上啊，总是告诉我们要受持读诵，一定要受持读诵，从文字的佛法来开始的。禅宗的办法啊，我请你们各位原谅啊，应该再想一想啊，不读诵经论要再想一想。读诵经论是什么？佛菩萨的智慧，是佛菩萨的智慧。我们从经论上啊去学习佛菩萨的智慧，这是读诵经论是对的，是一定的。你要想修行，非要这样不可。因说的话，你不也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也不一定。是经论上啊，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重要的经论是可以肯定，不需要有什么疑问的了。所以非要读不可。未能读般若经之前呢，有否要诀啊，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时常关照性空，以便沾到一点般若的气氛。